现在我们要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节到十六节。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节到十六节，由诗会来念，我们众人一起来聆听。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这是以上的经文。今天本堂特别邀请中进院传道来处理我们今天主日的圣道，他的题目是转至孩子国。以下时间我们就交给中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自己在这个地方，也能够在这当中，我们一同来敬拜上帝，来见证他的爱，也再次来分享他的话语。所以，我们现在用心来祷告，希望感谢你在这个早晨，虽然天气比较冷，但是主安排我们这样的机会，也特别为我们安排一个位置，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有这样的机会在这当中相聚。通过我们的聚集，在你面前的这样的一种在这里敬拜的关系，让我们再次看见我们是你的儿女。天父上帝，恳求你就在这当中聚集我们，带领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放下心中的许多牵绊，愿意敞开来听、来看你的话语。愿你在这当中光照我们，没有想到的，在这当中再次来体会、来想、愿意来向你献祭，要好好感谢、奉靠耶稣。最近在过年，在这段期间，我想很多人，只要碰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常会说一句话，就是恭喜，新年恭喜。但除了恭喜之外，可能我们也会说，最常说的就是新年希望、新的盼望。新年有新的盼望，这似乎是除了恭喜之外，我们常常会说的话。新的一年开始了，在这当中，我们知道新的一年似乎充满了许多的希望，许多的可能性。不过，当我们看现实的世界，我们看现实的社会，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来到，一年再过，大家觉得我们的整个世界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有盼望，还是好像越来越糟糕，越来越黑暗呢？新的一年如果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小孩一样，刚出生的小孩，新的一年新的开始，那么我们想到了小孩子，想到了婴孩，我们似乎就会想到最近这一阵子电视报纸常常在讲的新闻，很大的新闻，就是一个可怜的小朋友叫做邱小妹妹的这个案子。这个邱小妹妹的案件，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已经过去了，可是我们回来去思考这个事件，我慢慢去想，会发现邱小妹妹这个案子好像一个关谷之光，它好像一个窗户，让我们看出去，看到什么？看到了家庭的问题，甚至进一步看到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对于人、对于生命的价值态度。如果我们仔细来思考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角色的关系，就会发现，果然在这当中有许多的道理、许多的问题。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那我们知道，邱小妹妹她的肉体受到她的爸爸重创，她受伤了，肉体受伤，但 那边昏，可是他的心灵呢，他的心灵很清楚的是他的妈妈很少在他身边，一个孤单而生命受到威胁，常常被暴力威胁的小朋友，他的心灵不只是像肉体这样痛，可是心灵是非常忧伤的。这样的小孩我看见的是父母原本应该是儿女的保护饲养养育教导的人，可是最后怎么会变成伤害他，把他忘记遗忘丢弃甚至是威胁性命的人，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在此。再来我们想还有医生跟病患的关系，缺少妹妹她是非常重要，医生对于患者来说本来是应该是医病帮助的人，那我们如果用最近常看到的一部电视剧《白色剧场》，我不知道当时我们当中是有看过这部剧。这部戏剧里面，《白色剧场》里面有一位医生叫做李健，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不是医生拯救患者，而是患者拯救医生。”这很有意思，因为他表达出患者病患让医生成为医生，患者让医生得以治疗，没有患者就没有医生。但是我们在这当中看见的是邱小妹妹这个小小的患者，医生对她来讲却不是一个拯救，既然是变成一个罔顾她的需要，甚至连医生自己都愿意丧失做一个医生啊，丧失做一个医生担当医病职务这样的一个事情。问题是什么？你在网上看，你也看到政府官员跟弱势民众的关系。在民主国家，政府本来就是为着人民来服务，如果没有人民，就没有这些政府官员。但是当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无论谁要来负政治责任，或者是政府的运作机制产生什么问题，这都不是这个事件的重点。事件的重点在于像邱小妹妹这样一个弱势的民众，他到底被政府用维护他的尊严、顾念他的尊严的方式在对待，还是从头到尾政府考虑到自己的形象好不好，关心到自己的政治筹码、政治利益？会不会丢官的问题？如果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在我们的社会，究竟怎么看待人生？对于生命的态度跟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像小妹妹，她是一个小孩子，每个人看到她被她的爸妈伤害，被医生拒绝，被政府漠视，大家都会感到很难过，甚至可怜她。可是为他感到难过，可怜他，就代表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对于一个生命的价值态度吗？如果我们去思考之前，整个就是我们台湾的社会面对那种除夕的问题，甚至到后来槟榔禁止，还有最近很多的人去取消，还有最近最流行什么？最近最流行穿皮草。还有很多的 model 的你要当 model 的这样的一个风气，这种 model 的风气等等，这一切我们来看这些现象的时候，难道没有发现其实我们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重视那个物质的利益远远一个人的性命更加重？所以人也好动物也罢，他们不过是图谋利益的机器罢了。我们做基督徒，从我们基督信仰来看，如果回到创世纪一章到三章这个地方来思考，我会发现到底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带有上帝的形象，真实反映上帝形象的人所创造所建造的一个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有爱，大家相互连接，相互关心扶持包容的一个国度，还是一个想要企图想要成为上帝的人，用自己做中心，用利用的眼光利用人、利用动物、利用自然、利用土地，甚至利用上帝来建造一个高举自己 这个像铁锈般的世界继续打滚，然后继续的走在黑暗当中，继续等待一个、两个、十个、一百个丑小妹妹的事件发生的。但是在这当中，我发现圣经却告诉他的约翰福音却告诉耶稣基督，他是世界光，他是世界光，他光照在我们身上，他不只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世界铁锈的模样，他也为我们带来他的光。耶稣基督是光，他的话语、他的行动就是我们的光。今天我们所读的，在新约马可福音10:13-16这段经文，短短的40经文当中，借着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耶稣要启示，让我们重新的对信仰、新的认识，甚至新的反思、新的体验，被重新的看望。首先，我们如果来看，在马可福音所记载，耶稣基督他在传福音的这个当中，我们从头到尾来看，马可福音将耶稣传道的活动的空间，他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我们如果来看这段经文，刚好是在6:30还有10:12这一段，耶稣基督已经走出加利利的地区，向着外邦人的这个他们所住的地方来讲上帝国的福音，来见证。在这个段落，在这个当中，耶稣基督他所传讲、所教导的、所做的这些事工，都呈示了一种超越犹太思想的普世性的这种。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当中所做所言，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要表达的是，所有的人都来领受上帝国的福音，都来从建造迎接上帝。真从空间来看，走出了家里。如果我们从时间来看，我们会发现马可福音10:13-16这段经文，就是记载耶稣基督他三次的传道旅行要结束的时候，然后在走入耶路撒冷城之前这一段时间。换句话讲，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基督当他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后，他的时间就停止。所以在结束了三次的传道旅行，要进入耶路撒冷城这一段中间的时间，对耶稣来说，时间不多了。所以时间如果越宝贵、越小，他的教导就越重要、越关键，他的表达方式也会越强烈、越直接啊。当我们再看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的确，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要来宣扬一个普世性的福音。没有想到的是，耶稣竟然用小孩子，他竟然用小孩子来做例子，来开启、来阐释、来说明上帝国真实的内涵。很明显，耶稣的眼光来看，小孩子本身充满特别的意义。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经文，就能够了解。我们来看，在马可福音10:13一开始，作者描写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想要让耶稣摸他们，结果被门徒拦住了。在这地方，我们看到了两种角色，哪两种？带着小朋友来的父母，还有拒绝责备的门徒。这两种角色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得见。那我们看到，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父母。为什么父母要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原来在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有个习惯，犹太人有个习惯，就是只要孩子满月、满周岁了，就带着小朋友去见当时要有名的拉比，要有名的老师，让他来听，让他来摸，来祝福他。所以“摸”这个字，“摸”这个字，原文它的意思就是祝福，有领受祝福的意思。既然是领受祝福，大家注意到的是，领受祝福就代表是一种加添的未来的意思。我祝福你是多给你的一个福气，是你未来可能能够拥有的福气，不是现在马上。所以，祝福领受祝福这个意义跟疾病赶鬼不一样。疾病赶鬼是目前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我需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立即性的问题，这是不一样的。在这 这当中我们看见这一堆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来见耶稣，不是要医治马上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要期待未来盼望加添的事。在这当中，这些父母虽然多多少少他们想要从耶稣这边得到一些好处，祝福我们，看我们能不能更好一点，更好运一点等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群父母带着孩子来见耶稣，多多少少他也是肯定也是认同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他这个人做的任何一件事，这种认同这种肯定甚至可能在他们心里，尽管他们可能还不完全相信耶稣，可是也许福音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当中慢慢发芽，慢慢发芽。既然是这么好，为什么门是要去？为什么门是要责备呢？特别是是针对这些父母，是针对他们。这些跟随耶稣这么久的，要进入耶路撒冷城哦。已经走到快结束喽，这一群门徒跟随耶稣这么久，他们其实很少阻挡别人来见面，来见到底是什么？很多人来找耶稣医病赶鬼，他们都 OK 啊，他们不会去赶，不会去责备。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这群门徒要来阻止，要来责备，要来拒绝呢？他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的老师比较累，最近讲到很累，需要休息，不要人家吵他。还是因为说呢，他们觉得耶稣是一个高尚的人物，高贵的人物，神圣不可侵犯。好、哦，这些孩子是脏脏的，他们应该有脾气，有脏脏，手玩的脏脏，全身都没洗澡，还摸耶稣怎么可以呢？还是说他们觉得这群小朋友跑来这边就是要他们，他们没有要他们，还是有小朋友要来的？还是说他们被这一群突然间跑来这个要来找耶稣的这群父母跟他们的孩子吓到，哦，然后生气啊，非常生气，然后把他们赶走，也许都有可能。但是当我们看到在前面9:33-37，如果看到在马可福音的9:33-37的地方，你看到什么？你看到这群门徒在争吵谁比较伟大？然后呢，往后翻，我们看到10:17-31这一段，既然记载一个有钱的财主，他想要寻求永生之道。一开始17节，这个财主怎么样？哦，跑来耶稣的面前跪下去，然后说：“哦，因此呢，哎，这么激烈的动作，突然间跑来还跪下去，这个动作为什么门徒没有做任何的动作出来，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去阻止，没有去责备？他是财主，如果从这两段经文来看，9:33-37这个大家在争夺谁最伟大，还有10:31-37这一段，财主寻找争道的这一段，这样拿来做比较，你就会发现，原来这群门徒拒绝责备小孩子，是因为他们的心情太激烈。除了这一群要好处的父母之外，还有一群没有任何价值的孩子，不算什么，完全几乎是看不到他们的存在。然后呢，又从这一群渴求祝福的这群孩子的眼睛看回来，渴求祝福的眼睛看回来，看到谁？看到门徒他自己。他自己是谁？他看到我们是拿撒勒的耶稣，是拿撒勒的先知，是这位伟大的拉比的弟子。我也跟着沾光啊！所以从孩子眼睛看回来，这群门徒他们在这当中一种情绪，会很清楚发现，其实在这当中，在我们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许多认为自己拥有世界权力跟地位的人，往往用这种态度，这种漠视别人、凸显自己的方式来分别自己的人家，因为就是这样很属这样子的一种环境。我们看到在后面4:15的时候，耶稣他有很强烈的反应，很直接的教导来表达 为了这一群孩子，耶稣做什么？然而，表达就是一种耶稣跟门徒的想法，无法懂的味道。接着是什么？我们看到在经文当中所说的耶稣唤醒，唤醒。特别马可福音的作者有这里，其他福音书没有，看不到。但是在这个地方，马可特别强烈表达耶稣他的属灵力量这么大，大到愤怒，他无法苟同这群门徒所做的事情，那个程度大到用愤怒、发火，甚至抓狂。耶稣那样的身体，他要干嘛？我们看到在后面紧接着他讲出了他的教导，这个教导看起来不太长的教导，却包含了两个命令、两个宣告，还有一个诅咒。我们来看。耶稣说：“让小孩子来我这里，容许小孩子来我这里，这是一个不要禁止他，不可禁止他。这是我们会发现，不要禁止他们来，不就是让他们来吗？我们会发现，原来耶稣的两个命令是一个命令讲两次，用不同的方式讲，正面的讲。”让他们来，反面再讲是不要禁止他们来。耶稣讲的很清楚，他要强调他是多么重视这群孩子来到他身边。接着，我们看到耶稣有两个宣告。耶稣说，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啊。这是一句宣告，很清楚的说明，很清楚的宣告。这个宣告说出了两方面，两方面，一个是。耶稣很清楚地说，这一群孩子是这一群跟随我这么久的，而这一群孩子他们是上帝国的，就是在上帝国的。另外一方面反过来，除了这群孩子以外，谁好吧，甚至离上帝国还很远。一个宣告做两种方面，我们发现它也是一种两个宣告来说明的事，要成为上帝国更上帝。接着最后耶稣用一个严重的告诉，耶稣说，我实在来告诉你，实在告诉你什么意思啊？停止记啊，停止记哦，这里就是这样子哦，一开始用这样的语气相当的接着耶稣说，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断不能。耶稣这一句话是道破了这群门徒以及所有人今天的心。这群门徒跟随耶稣这么久，为了什么？基督教是什么？他们想上帝国也许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也许是一个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圣殿。可以做官，他们可以享受，所以他们多么想进入上帝。但是耶稣在这当中严重警告：若不像孩子，像这些孩子，你若不像这些孩子，那么就没有办法上帝。换句话说，这一群拒绝责备、看轻这些孩子的门，他们。冲了老半天啊，跟着耶稣冲了老半天，跟天主还是没关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他的反应，你看到他用两个命令、两个宣告，一个严重的警告，来把他上帝国的事。接着我们看到在六节，耶稣马上用实际的行动，用行动，行动。他做了一个示范，而这个示范也更进一步在展示他所刚刚所宣讲的这些道理。行动本身就带着宣告，在这当中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的作者特别的说到耶稣用三个动作，其他福音书马可福音这里也是用三个动作来行动来实践他。什么是道理啊？三个动作，这三个在这三个动作当中，看到第一个抱歉， 不是，其实是一个的主体，一个耶稣基督用认真的、用心的去表达，他看见的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都是一个主体的存在，都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所以对孩子来说，他们被耶稣接纳，被耶稣爱护，就是最大的。然后，如果对孩子的父母来说，耶稣抱起来爱护，这样的动作比他们原先的期待不是更多吗？父母原先期待摸一下就好，讲讲话就可以，但是耶稣抱起来，他的期待把大家的期待做得更大。再来，我们看到对门徒来讲，耶稣做了他的言教，也做了他的身教。同时，这个言教跟身教的合一，言教跟身教的合一，耶稣要强调的，正是真实的信仰，不只是理解、相信，这是假的一种信仰。也只有当人在理解、这样相信、这样思考、这样面对、这样理解的时候，同时也去行去做的时候，信仰才会成为活生生的信仰，才会成为真实真教合一，知道吗？我们常说信仰同时教，刚才我看到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慢慢的发现，相信大家可以同时看到神学的意义，知道好像是基督的问题，所以我们用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用孩子，用小孩子的身体来讲。过去的传统上，很多的人在解释这个经文之后，我们常常会把它焦点摆在哪里？那我们过去说过，这段经文原来也是要高点小孩，所以大家都来看小孩，看小孩不好，说天真多可爱，多什么？在这当中会发现的是，其实耶稣他的目的是要接受小朋友，接着让孩子接受长大，从来就没有一个意思要把小朋友下一次的本神圣化、理想化。在这当中很清楚的是，从头到尾十三节到十六节，你有看到耶稣对小朋友说：“哎，好乖哦，好可爱哦，很好棒哦。”看不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耶稣不肯定，而是他的目的。耶稣说：“当我们一直做小朋友的孩子，小朋友好。”发现小朋友，但是我就会说，好，在家里的，我们发现小朋友还是有可爱的一面，也有像魔鬼般好的面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完全以小朋友一般的小朋友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些甚至是劣根性。所以在这当中，当我们说作为一个上帝国的主角，就是上帝国的小朋友、小孩子，对耶稣来讲，到底是什么？原来耶稣是用一个实实在在真实的小朋友的形象来象征，来象征什么？象征人一般的人跟随他的人该有的生命状态跟属性，就是没有能力，体贴软弱，然后受到人家的欺负，被这个世界忘记、忽略。甚至常常被欺骗、拒绝、边缘化，这样类型的人，这样类型的人，其实我们在耶稣的教导里面也常常看到。耶稣常常说：“不要看重瞎眼的，我讲等等这些类型的人，原来小孩在耶稣的眼中就是这样的。这也正是耶稣说的。”上帝国的宾客，邀请的宾客是谁啊？就是这些，这是被社会看见、被社会忽略、被社会家否定边缘化的。所以，上帝国的小孩，上帝国的小孩，可以说是一种 metaphor， 一种暗喻的一种暗喻。这个暗喻其实它有动态性的一面，两方面。第一个，我们看见是小孩子，他是被动。我们看这个经文从头到尾，小朋友没有两句话，小朋友没有台词，然后他们是被动的被带来，被动的被。 辈们这个来责备来
劝，也被动的
被接纳接纳。他们是被从头到尾，你看到他们是被动的来面对人，同时面对耶稣，面对上帝的价值观。哎，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从经文来看，耶稣说，若没有像小朋友那样承受上帝国的，没有办法进去上帝。这句话又带出了另外一个，就是小孩子、小朋友，他也是主动，他也是主动。这个主动的意义就是，当一个小朋友、一个小孩子、一个被社会、被世界价值否定、忘记、忽略的这个人，他面对这种情况，他面对到耶稣基督对他的接纳、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包容、对他的高举。没有怀疑，你不先打算到底耶稣你给我什么好还是不好？我要考虑一下，我来救济你对我有什么帮助？我来想一下，小朋友没有去做这种事，他就来好不好？在这种状况当中，他就是一种主动领受上帝、领受耶稣给他的恩典。朋友主动的承受这个事，积极的热情的欢迎接纳，这样的含义在这当中讲到，一个要像小朋友一样主动去接纳、去接受上帝国的主权、上帝国的价值观，才能够进入。第二，我们再来看的是像小孩，刚刚我们说的小孩，上帝国的价值观，这样我们来看像小孩。在我们当中，可能我们看不到小孩子，我们可能都是大人。门徒也是这样子啊，耶稣说，你们这群门徒要像小朋友一样，要像小孩子一样能够进入上帝国。耶稣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门徒要我们两双向着上帝，双着爱，现在开始就双着爱，然后才能够进入上帝国吗？耶稣所说的像小孩子，是要我们装的像小孩子。也不是要我们回复我们的肉体，我们自然的肉体，现在开始吃大量的青春露，我们开始擦青春露，看能不能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可爱，越来越像小孩子。不是这样子，耶稣要说的，像小孩子是一种价值信念的转换的证据，价值信念的转换的证据。意思就是，当你像小孩子的时候，你不再用地域性的、虚荣性的。表象性的世界价值在思考认知，乃是转换真心，用上帝国的价值观，就是看每一个人，看每一个生命，同等宝贵，同等有价值，同时是一群生命，不断去追针对的，不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上帝国，为了他人的好处来生活。我们如果把刚刚我们提到在这个是七到三十一节这一段开始的故事来做一个比较，你会发现很有趣，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小朋友，他可以进入上帝，但是一个有钱有地位什么都有，甚至他宗教的态度也很敬虔哦，这样的态度绝对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甚至耶稣说他要进入上帝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为什么会这样？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他的钱财太多，而是这个钱财让他看见世界价值观，他没有办法转换成为上帝国的价值观，依然用世界的价值观在追逐他的人生，甚至还用这种方式去思考宗教，用这种方式把宗教看成一种投资，最后得到的其实是世界会是上帝。这也就是我们平常看耶稣常常强调的，信仰跟世界是两个。当人靠自己赚到了全世界，赚到了，那么用这种赚到的概念，他得到全世界，但是他也失去靠恩典进入上帝国。信仰跟世界不是人两个都可以选，不是说我两个。很奇怪，为什么我两个都选不是很好？不是这个问题，实在是因为价值的思考和目标完全 个高高在上的人，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人，他乃是一个看到的像小孩子、是小孩子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刚刚在九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门徒们在那边斟酌谁比较大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门徒根本还没有办法理解到什么是上帝的国家，他们根本还没有转换上帝国的价值，所以他们在评价。事实上，在上帝国里面，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可以比较国大，因为输赢大小没有。在上帝国里面，每个人都是小孩，每个人都有小孩的身份，互相谦卑而已，成为别人的不是共同，为了不是人跟人可以平行，成为一个爱的。在这当中发现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保罗他原来的名字叫做保罗，保罗什么意思？保罗是以前以色列的君王，是君王的意思，但是他原来想要打算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犹太的拉比，大家都尊敬他，有地位，有权威。没有想到，却在大马士革，在大马士革的这当中遇到耶稣，他完全转换了，他改名叫什么？保罗。保罗什么意思？微小，从君王变成微小，他变微小，然后呢，成为众教会，成为使徒。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见一个像小孩子的人，他的生命、他的身份、他的心都转换。再来，像小孩子也强调行动实践，强调行动实践的转换人生。上帝所的小孩子领受耶稣的祝福，什么祝福啊？弟兄姐妹来讲，耶稣会给他什么？是升官发财，还是在这个世界荣华富贵？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祝福。耶稣基督是十字架的主，就是为着真理，为着公义来打。最后的目的是来建造一个爱的上帝。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不是只有静态的思想改造、观念、态度、价值观的变化的，也不是只有发现到自己身份属性的改变这样而已，而是行动态度、行动面向转换的问题。也知道一位很有名、刚刚死去的一位大师，叫做卢云。这位卢云先生呢，他在世的时候曾讲过一段话，一定很多人听过，好不好？他本来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在世界各地，特别在美国，高级的大学客座，人在那边教，并且进步也越来越高越。他说：“我一辈子在教人家谦卑的，叫大家学习向耶稣基督，结果我自己。”这一段，我自己这一段上，读音发现的时候很奇怪，这不是矛盾吗？因为这样，当读音真的意识到他的生命、他的价值观需要转换、需要更新的时候，他既然把当初在哈佛的教授丢下，不要，然后跑到一个叫做方舟之家的去照顾一个智障，叫做智障，用他最后的生命、人生最后的生命去爱他。在这当中，就像卢云他自己说的，他不是牺牲啊，他这样子做他不是牺牲，而是得到人生升级。他觉得他一生到那个时候，在努力亚当的过程，他在真实的体会到爱跟接纳的意义，不是他去爱去接纳亚当哦，而是亚当教他。在这当中，我们看见一种完完全全的生命与生命的转换，看到行动的转换。第三，最后的，我们也看见像小孩子进入上帝国的秘密。像小孩子进入上帝国，我们要思考的，那到底什么是上帝国呢？上帝国是黄金钻石的国度吗？上帝国是欲望得到满足、风光爽快的地方吗？就像耶稣说的，原来上帝国的本质不是这个世界的延伸跟扩张，不是财富的增减，不是名位的高，乃是上帝主权完全的展现跟统治，这叫做上帝。所以，如同小朋友，如同小孩子进入上帝国，就表明一个像小孩子的人，他不仅领受到上帝的恩典跟祝福，同时他也透过承认、顺服、 上帝的子权，在他身上的子权来回应上帝的子权。在这当中，他就在上帝的子权，一个称为在上帝稳定的上帝，这样的人，他不再是用他自己有限的人生在看自己，在规划自己，而是用无限的上帝，由无限的上帝来为他带领，为他安排，为他安排他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我看到短路通罗马，我看到这段经文，我让我们看见成为一个小朋友，像一个小朋友进入到上帝，我们是不是有新的盼望？但是当我们回来思考，一开始提到的抽小的人，根据刚刚的经文，大家是不是已经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抽小？原来我们少了向，我们少了向，我们少了接纳向，我们少了向上的进入上帝。愿我们一同来学习，愿我们能够做一个实实在在在上帝福当中的一个上帝，不但承认你能够奉上帝，也同时体验享受上帝的恩典，他的接纳，他的平安，我们超越转换现在的关系，认识到我们自己身份的人当中，用爱的行动表达我们的上帝豁免在这个当中，我们自己来荣耀，是不是总是以自己做中心，是不是用这个来荣耀建造一个发展，还是我们总是陷入一种数字上的思考，数字上的思考，人数要多，比例要少，或不少，这种数字上这种增长，或者是我们希望寻求更多的高级的信仰知识，还是期待在教会里面更好的成长？到现象上就又回到原点，到现在上也是没有的，没有这个方法。我们必须忘记原点，上帝是上帝。在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看自己，看自己，还是总是看自己？一个上帝交代给我们，他交代给我们身份，这样子，用一团结做一个事，在上帝国的小孩，也同时让别人有成为上帝国小孩的机会。也就是盼望我们花更多的精神跟时间，也许不是在读经祷告增加自己的信仰知识，而是更多的实践去关心那些被忽略、被轻视、被拒绝、被唾弃、被边缘化的这一群弱势者，看见他们不只是肉体，同时是灵魂、心灵上面的需要，按照上帝所给予、所赏赐我们的能力、才能还有力量来计划行动。也愿我们只是单单建立自己信仰的大门，那一个大门再也是快乐享受而已，也是学习做一个为人、为他者，就是为上帝来活的人的样子。同时，当我们走进这个教会，走出去外面，面对到外面这一大的变态的、扭曲的黑价值观，面对许多多人跟人之间相互的斗争、争夺、比强、利用的这种社会现实状况，愿我们每一个人也勇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靠主承受这个世界价值的冲突、矛盾甚至伤害的压迫。在那个时候，愿我们记得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最后，愿我们同心合意，恳求上帝怜悯、安排，他为我们开路。我们一步一步、一步的来努力他，建立一个上帝与人连接的国度，一个带有上帝的形象、真实反映上帝形象的一个国度。也许这个公司太浩大，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十年、三十年可以完成。但是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愿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梦，愿我们盼望有一天，教会里面没有丘小，社会跟世界里面也没有丘，只有更多 在耶稣怀抱里被重视、接纳、祝福、高举而已。而我们自己也是在这里，也是这个国度的一份子。愿我们重新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看见你的话语，透过你的光照，我们再次看见这个世界，看见我们自己的真相。愿你带领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的过程当中，面对这样的真相，这样的一个挑战跟冲突，能够背起你交代给我们的十字架，愿意来跟随你。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在我们当中，你就成为我们的带领者、帮助者、引导者、拯救者、安慰者，亲自的走在前面来引导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把人生完全摆上，一同来努力建造你的国度。愿你的灵一直在这当中运行，带领走人生道路的同时，不止更感谢他人，透过看他人、关心他人，看到你，看到你的爱，看到你就在我们当中，把一切感谢跟荣耀摆上。谢谢，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